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凡，很高兴又来到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当中了哦。
生活是一场无止境的漫游，在这个可以停下来细品生活的咖啡馆里，交换生活的种种，谈谈令人感动的际遇。让我们一起展开心与灵的对话。
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凡。那么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在今天生活咖啡馆的单元，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因为他本身，其实我刚刚在录音室外面跟他聊一下，我觉得很高兴，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邀访来宾真的是一个非常热情而且非常有生命力的女孩子。那我很高兴说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她来跟我们分享说为什么说她可以有这样子很爽朗的笑声，然后有那种很旺盛的精力，以及那种很热情的那种生命力可以散发感染给周遭的人哦。那我想说这个整个这个就是说他在成长的过程中的一个故事，今天可以是跟我们大家做一个很好的分享。那我现在要正式把他介绍给大家，就是徐佩芝。佩芝，请先跟我们所有在空中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
今天佩芝呢因为本身是学音乐，是东海大学音乐系毕业的学生，那我相信说今天同样的呢也是等一下会有诗歌介绍给我们大家啦，甚至最好佩芝不晓得等一下可不可以现场演奏一下给我们啦。那么佩芝在大学的时候主修什么呢？
长笛。
那主修长笛，那现在是在国小任教，是音乐老师。那我在这边要特别谢谢他一下，因为他今天还是特别晚上有一场表演完了之后过来到我们录音室来的哦，所以说真的很谢谢我们节目有像佩芝许许多多的这样的朋友在支持我们，以及所有在空中的朋友。那首先要跟佩芝聊一下就是我们一般会觉得说学音乐的女孩子好像家庭环境都比较好。
对，其实一般情形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特例。
嗯，
对我来说是因为我们家庭的背景是只是小康，并不是有特别优渥的经济能力。然后我能学音乐，其实说穿了真的都只是因为神的恩典这样。
为什么说你可以特别这样感觉到说是神的恩典啊？因为也许说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说那可能是你谦虚啊，或者是说你对我觉得你为什么会感觉到说自己能有机会学音乐是神的恩典。
其实我很清楚知道，我国中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很想要准备音乐班的考试考高中，那个时候我要经过好多次家庭革命，因为音乐实际上 经济条件真的不是那么充裕啊。
嗯、
但是最后我爸爸妈妈，我还非常感谢他们，他们就真的最后只好勒紧腰带，全力支持我准备考试。
嗯、
那另外一方面是我起步的时间比人家慢很多。
嗯、
我是高中才念音乐班的。
嗯、
对，所以这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所以造成我如果要走音乐这条路，其实是很勉强的。
嗯，那可不可以很冒昧的问一下哦？就是那既然说以佩芝你讲你的情况是说，哎，第一个学音乐的起步比人家慢，
嗯、
那第二说家庭环境又比较不像其他学音乐的的同学，有这么优良，就是这么优渥的家庭资源来帮助这样子，
嗯、
那。你后来到学校去学音乐班，然后跟一些都是、嗯、可能家庭环境不错的小孩子、嗯、那不管说是在你的记忆上音乐的记忆上、嗯、或者是说其他的条件，会不会觉得有一些比较的心理？
很奇妙，从来不会。因为那个时候我只记得那个时候刚考上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满心的感谢神。
嗯哼哼，
那很清楚知道都是神的带领，不然不可能这么顺利。
嗯哼
哼，那我想如果以旁人的眼光，他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嗯哼哼，
这样。
我想今天佩芝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自己的这个成长历程，特别是在音乐的领域上、
嗯、
我想学音乐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碰到瓶颈、
嗯、哼哼，
对不 对？
然
后再在这些瓶颈当中再站起来、
嗯、
那重点是说这个中间怎么样说去体会这个生命的感觉，体会人生的感觉、嗯、还有怎么样在那种好像跌到最谷里的时候，然后再得到力量重新站起来、嗯、然后从哪里得到力量，我相信这是今天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地方，对不对、嗯、
对，特别是刚刚祖凡说到我很非常有生命力，我觉得这都是要，因为那都是因为我有一个秘密武器。
嗯哼，
我觉得真正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人，就是他遇到挫折，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他都可以死过然后再活过来。那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够比一般人复原的比较快，那是因为我有秘密武器。然后虽然我总是遇到很多挫折，可是我都可以复原。
嗯 哼
。那我想就是这个秘密武器就是主耶稣。其实从小到大哈，我是一个蛮相信自己能力的人。我觉得好，靠着努力我应该没什么事情是达不到的这样子。然后我就一直想人要努力，他就可以达到某一个层次，那他就成为某一个等级的人，那比较上等他就可以得到幸福快乐。可是我很感谢神，在一些挫折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让我有机会回想其实人生好有非常多的部分。然后实现自我并不是一个人应该追求最终的目的，而且当你有一天真的能实现自我的时候，真的就能得到幸福快乐，还有真的能得到依靠嘛。那我需要的是神，一位神来带领我的方向。我不想就像别人一样啊，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样，然后总是跟大家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就好像觉得这样是最安全的。那我也需要神成为我的依靠，那我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都能够有办法重新得到力量继续走下去。那很高兴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就有机会看清楚跟看淡这些，那都是神给我机会。
对，我相信说很多人现在你可能正在追求一些事情，或者说你现在正好跌到人生的谷底、嗯、那其实我们新人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呢，其实就是也很欢迎，就是说像佩芝这样觉得说好像有一段心灵游牧过的经历、哦、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那我相信说这是一个很适合在生活咖啡馆里面好的那种聊天的一个题材。那我们在听了一段音乐之后呢，就继续来请教我们这个佩芝，他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一些生活的倾向。那我们首先呢今天要点播的第一首歌曲呢，其实是也是佩芝带来的。那佩芝请你把我们等一下要欣赏这首歌曲的曲目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首歌的曲名叫做 Heart of Gold。
那为什么介绍一下它的歌词，为什么要首先点播这首歌送给大家呢？
其实这首歌好之所以吸引我，就是它的歌词第一句就说到，他说现在啊我根本不知道我应该要往哪里去，然后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那个目标，然后这样子呢我才有机会停下来跟思考主耶稣为我们的牺牲，然后他希望我们的生命成为什么样子。
嗯哼，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 Heart of Gold。
稣的使徒保罗形容基督徒的人生观，乃是有信心、有盼望与充满爱心的。盼望使我们相信现在所遭遇的事情，不论是好是坏，都对我们是有价值的。它使人愿意忍耐等候，就像农夫盼望田间结出宝贵的麦穗一样。基督徒对神的承诺怀着盼望而不灰心，能够乐观而积极的生活。朋友，您是否也愿意像基督徒一样过着充满盼望的喜乐人生呢？
以上爱的真谛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徐佩芝。那么佩芝，刚才哦，你曾经跟我们提到说你在音乐当中，在学音乐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瓶颈，那么甚至说有一段时间你从以前觉得自己能力很强，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去想要追求或实现一些东西，一直到后来你甚至把自己关起来哦，然后发现说其实实现自我并不见得是最终的目标。那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你反而觉得说应该去寻找一个力量来引导你哦。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以前那段比较低潮的经历，就是你怎么样把自己关起来，然后又从中发现说有一些更值得去追求的东西的？
好，在学音乐过程里面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我遇到一个瓶颈，然后我那个时候一直找不到出路，找不到出路，每一条路都封起来，所以我只好回来把自己关起来这样。那时候我自己一直觉得非常沉重，我觉得好，当你最爱的东西就是你的兴趣变成你的责任的时候，有时候你好难发现它的乐趣在哪里。然后那段时间我都不敢听音乐哦，然后听到古典压力很大，
听到古典音乐压力很大。
对，然后听到流行音乐就会觉得哎有罪恶感，然后听到长笛声音更是心跳加速这样，
因为你主修长笛这样。
对，然后我觉得哇，这是我这么爱的东西，它跟我这么近，我每天都要练音乐，可是却这么遥远。
就我觉得很恐怖耶，因为既然说已经是一个学音乐的人，可是对你来说做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居然说不管听古典音乐还是流行音乐，甚至是主修的长笛，都让你心跳加速这样。其实我相信说用这么简短的三句话已经描述说当时的那个真的是蛮怎么讲窘境吧。
对对对对啊，然后我就其实我拖了一段时间才毕业这样子。那在那段时间那个多出来那些时间我非常非常焦急，一开始啊我已经乱了阵脚了。然后我甚至觉得我可能永远达不到那些教授他们要的标准。对啊， 有一天啊，当我发现一段经节，就是诗篇118篇第六节，他说到哈，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我觉得那是在我最软弱最无助的时候给我的一个力量。我就觉得其实我想我再也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力去达到什么，但是主耶稣可以帮助我。那后来有一天我又突然想到一件事，我发现从我可以开始学音乐，这样子走来，都是神的恩典啊，都是神的带领。可是我居然忘记我是谁了。然后就好像一个人他送给你一台 March， 然后就说哎，为什么不是 Benz？ 对，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才开始知道要把我的祷告从祈求改为感谢。那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也提到，他说应该要凡事谢恩。那我就开始知道，从我把我的祷告改成感谢之后，我才开始发现哈，其实我们一个基督徒他一生里面可能会经历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一定是旁人，有可能是旁人觉得非常不堪的，他可能觉得你怎么拖了这么久还没毕业，那是非常令人难堪的一件事。可是我觉得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神绝对会在每一个经历里面教给你一些事情，那我觉得这些事情是非常值得，你绝对不可以用世人的眼光去衡量这件事情的价值。
我在这边有先问一个问题哦，就是说请问一下佩姿，就是你是因为说你先失去了音乐，就是你在音乐里面那时候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所以才导致你延毕呢，还是因为说因为延毕的关系，所以让你觉得对音乐失去了信心？
我觉得是因为延毕的关系。那之前为什么？之前也是有一些原因慢慢导致，就是说，当时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发现我自己认为我相信的音乐，我诠释的方式是不被认同的，是我教授们他们认为这样不对的。那可是我一时之间，我实在是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子找到真正的标准在。真正的标准是我真的相信的，因为对于教授他们的要求其实是有质疑的，可是我自己的又不被肯定，所以我一时之间实在是找不到出路出来。
是不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意思是说，其实也许说教授们的要求是有知识的标准，但是可是你觉得你诠释的方式的又不是往那个价值去，那可能你自己为自己找到的诠释的方式又不被认同。
对，
那等于说在音乐里面的冲突会导致自己对这个东西的丧失信心。那对你来说这么重要的东西，那可能在那个时候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低潮吧。那其实我刚刚听到佩姿后来发现说，其实圣经教我们要说凡事谢恩，然后当你从一直要求的祷告当中改成一个感恩的祷告的时候，是发现说自己有很大的改变。你会发现说也许有时候我们遇到的挫折是让自己更去成长，然后去学习去体会神的美意。
对，然后我开始学会安静下来，当你一旦安静你才会真的有力量。
我相信说你当然现在后来当然是很顺利的又毕业了，那你是怎么样的情况下又重新找到音乐，是怎么样让自己又再站起来的呢？
我想都是神给了我两次非常明显的，就是给我几次机会，然后让我在音乐上活过来，那都是神的带领。那有一次是在嘉义的一个公园，那这是一场诗歌布道会这样子。那时候我的情形是好，我对自己非常没有信心，就是对我自己吹长笛的能力非常没有信心，然后甚至就怀疑自己的音乐。可是那一次我第一次站在台上知道我要吹什么，而且我很相信自己吹出来的东西。就是很相信，我相信我自己在吹什么。以前我不太相信，因为以前都是要别人来
肯定吗？
对对对对，
或者说别人来给你的掌声让你觉得说
对，以前我的标准是建立在教授他们的身上。对，就是要看他们的评价来论断我这个人吹出来的东西这样子。那可是那一次我知道吹什么，然后我也很相信自己吹出来的东西。那我后来才发现，其实真正能感动人的并不是音乐本身，也不是华丽的技巧，而是它传达的内容，它是一个大好的信息，然后是有生命在里面的，然后自己先被感动才能传达出来感动别人。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会很好奇说你那时候是演奏什么曲目会让自己有这样神奇的发现。
那时候是有一首诗叫做那个深爱我主。然后那一次我很深的体会就是说好，其实我心里很明白，在那个时候我是完全几乎对自己
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演奏音乐。
对，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演奏音乐，然后我是对音乐已经都是觉得哇塞都没什么感觉这样。然后我才发现其实如果今天神要赐给你能力让你传达一个信息的时候，其实是神愿意的话他自然会赐给你。
嗯哼，
对，就是说一个人他拥有了一些小小的才能其实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嗯哼，
其实都是来自神的，就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就是从那一次我才深深的知道其实我所拥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天上掉下来的，都不是我自己的能力，
然
后都是主耶稣赐给我的。那他今天赐给我，他愿意赐给我，或者是他要把他取走，我觉得都最大的主宰都是主耶稣。
嗯哼哼哼，
那我很感谢神他愿意用我，然后还再一次赐下能力让我可以在台上吹长笛。
我也很想在这边听看一看，我也希望说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就是您刚刚所说那个改变你的深爱我主这首诗歌，它的歌词讲什么，然后佩芝可不可以现场演奏一段给我们欣赏呢？
好啊深爱我主。耶稣在我们还不认识他，还不知道要爱他的时候，已经先爱我们，先为我们死了。所以终于有机会知道，我们是应该要爱主耶稣的。
好，那接下来是不是请佩芝现场演唱，还是要用长笛演奏呢？这一首《深爱我主》，
我想我用吹的好了。
好，那就请佩芝用长笛为我们演奏这首《深爱我主》。那谢谢佩芝为我们用长笛所演奏这首《深爱我主》，用最快的速度把长笛收起来了。
对，我想深爱我主，我想就是好，我觉得这个动作非常不简单，因为你要先认识主耶稣，而且你要首先是因为知道主耶稣是这样子爱着你，然后当你真的有体会以后，你真的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你才能再进一步去爱耶稣这样子。那我想这是很多步骤构成的啊。那他的歌词就是说，好，我深爱我主，那是因为主耶稣先爱我。那以前我只知道。以前我甚至还不是那么清楚知道主耶稣爱我，可是当我开始知道主耶稣因为爱我们，然后他明明没有罪，可是他被钉在十字架，当我有这样深刻的体会之后，我才知道我要用一生一生去爱主耶稣。
那个时候在你说在嘉义的那公园里头的那个诗歌布道会，你在演奏这首深爱我主那个曲目的时候，就说你那时候就突然觉得自己心里很感动，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你那时候感动的感觉？还记得吧？
其实我为了那一次是要去那个公园，其实我前一天都失眠，因为我非常紧张，我就觉得我根本没有办法在台上吹长笛，可是我却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完全没有信心，所以我要上去的时候其实是心里是非常的 其实是一百个不愿意，简直是好像有舞台恐惧症这样。可是当我开始站在台上之后，我才发现我今天站在台上的意义并不是要把长笛吹好，我也不是要用长笛非常迷人的音色来吸引大家，而是我吹的曲子背后代表背后包含的信息。嗯嗯，然后我才开始觉得我这样子，神在我身上有这样多的恩典，然后我非常希望让大家，其实大家也能体会到。
那是那时候在演奏这首曲子的时候渐渐感受到，还是说你在上台之前就突然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你就可以去演奏了？
应该是说在台上我开始介绍这首曲子的时候，我开始发现意义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说那个 timing 也蛮凑巧的。其实你不是之前就，你前一天晚上还失眠吗？
对对对，
还甚至觉得没办法上台。
对对对对，可是 到那边简直，到那一天简直是硬着头皮去的，要上台之前也是硬着头皮。
就没想到上台的时候突然自己内心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然后其实跟你之前所想的情况完全不同，居然就可以当场，你觉得演奏的时候自己觉得很有感动。
对对，那我很久，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很久。
其实我觉得能感动的感觉其实蛮好的。
对。
尤其当你有一段时间都失去那种感动的那种已经没有能力去感动的时候，我觉得重新再拾回那种啊，有些事情可以让自己感动，那个过程其实蛮不简单的。
对。
像我知道佩芝你现在在小学教书，那其实我之前在跟你交谈，就是谈你现在在小学教书啊，你就可以举出一些小朋友很可爱的事情，然后觉得很高兴，然后讲了你看到小朋友怎样，居然都可以很感动的一些经历哦。我想你可以在这边简短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当中有些蛮有趣的东西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点分享。譬如说佩芝，你会说你连看到小朋友在蜈蚣竞走的时候。
对，我觉得我非常感谢神，就是我可以非常明显觉得自己现在的心境跟以前是有多大的不一样，因为我开始可以被一些事情感动。那我想受过伤的人最可怕就是他们不再为事情感动，可是我居然可以，所以我很感谢神慢慢在复原。那我可以记得我刚去的时候，我每天看到小孩子在跳民族舞蹈，还有他们蜈蚣竞走，或是他们卖力的大队接力，我都好感动，全身鸡皮疙瘩都要起来，然后就开始那个鼻子酸酸的。我非常，我就看那些小孩子，他们非常卖力的为一件事情，很单纯的一件事情，然后付出他们全身的力量。哇塞，我觉得那是非常令我感动的事。我觉得他们很真，也非常善。
特别是赛跑的时候，就真的用力的跑那样子。
对，他给我其实就是说，对我来说啦，当我找到一个真正的目标，值得我去努力的时候，我也要像他们那些小孩子一样，就这样子，就义无反顾的，然后就冲啊！我觉得那是真的是会让人家很感动。
那你到现在这样一路走来，现在自己本身的心情呢？我想可以归纳几点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吧。
对，我真的非常感谢神，在我年轻的时候就受到这些挫折，这些挫折真的使我反省很多，然后因此而成长。然后现在开始回想这些事情，我觉得当一个人处在现在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其实特别是基督徒，他并不是别无选择的。那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觉得自己真的是别无选择，那是因为我总是执着在自己的框框里，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的人生的路就应该要这样子走。所以当这条路似乎行不通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死路一条，我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可是我们基督徒特别幸运的地方就是，主耶稣他会为你开路。其实你走任何一条路都不是这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在这条路上你是怎么走这条路的。对，然后这是我花了好多时间我才终于知道，其实我们不是别无选择，我们其实有更多的选择，然后不用再执着在自己的框框里。然后再来就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其实也许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天生是并不就是平等的，就是你生下来的环境，人的贵贱，然后还有遇到的环境顺或是逆，这样子
每个人拥有的资源就不太一样。
对对，但是我觉得在神的国度里每个人都可以是平等的，就好比说如果你今天已经是一个非常无助的人，你来到神面前，他会重新给你加倍的力量。那不管你遭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主耶稣都有办法，他都有办法化逆为顺，这样。那你是怎么样贫穷的人，在他面前你会变成富足，就像以赛亚书40章29节到31节说的。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贫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并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像这一段经节对我来说非常有感触，还有以前我总是非常辛辛苦苦，就是汲汲营营要追求什么，然后我挑了一身的担子，我就觉得全世界我最沉重这样子。然后本来应该是最青春最灿烂的时候，可是我却挑了一身的担子在身上。就像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说的，那这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那十二节就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后来我现在开始发现一件事，就是说好，其实你就是安安心心在神目前给你的资源里面好好的过生活，那其他的东西时间一到，他自然会水到渠成。如果随时愿意，他自然会给你。但是这个东西又不代表就是我们的人生观都是消极的。我们仍然有自己心里一直想要追求的东西。其实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一种积极。就是我现在更能安安心心去进行我想要做的事情。那至于怎么样的话，我想我就不会担那么多的心，我不会把那么多担子都担在自己身上。
对，
可是我仍然很积极的去做一些事。
那我很喜欢佩芝所讲的说，其实这不是一种消极，反而是一种积极。因为我相信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你们这些有信仰的人啊，或是基督徒，怎么都说不用强求啊，相信神啊，交托啊，祷告交托给神就好啦，是不是？比较消极啊，被动啊。事实上，我很喜欢刚才佩芝所讲，其实这反而是另外一种的积极。
对，然后在那个从别人的眼光来看，也许会觉得言必是一件非常令人很难堪的事情，但是就像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说的，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我想我的心情也是这样，我从来不会觉得难堪，因为我觉得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言必了，可实际上我花了这些年时间学到的课题是非常值得的。
我想接下来佩芝还要带给我们一首歌曲哦，那就是不管在任何的挫折或困难当中呢，主必预备。那接下来佩芝就要给我们用清唱的唱这首主必预备送给大家。那是不是在佩芝跟大家分享这首诗歌之前，先把主必预备的歌词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好，我觉得主必预备非常的描述我那个时候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的心情。他说好，或这样或那样，主必有预备，未必依我心意，也不依你心意，主自有好旨意，他必有预备。因此我靠主，信主必预备，我一心靠主，知主必预备。或这样或那样，主必有预备，未必我心意，也不依你心意，主自有好旨意，他必有预备。因此我靠主，心主必预备，我一心靠主，知主必预备。
好，谢谢佩芝，我们带来这首主必预备，居然只唱了一节。好了，那在我们这个单元结束之前，我们要非常谢谢佩芝今天我们带来两三首好听的音乐，还有你自己的心情故事。
好，谢谢大家。
希望有机会佩芝还可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好，
欢迎进入心灵音乐盒的世界。
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个谷变为泉源之地。圣经诗篇八十四篇第六节。悲伤，无止境的悲伤，泪水像雨一样困住我们，在这个流泪谷。但我们终究要走过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只是流泪谷的过客，生命仍然要继续勇敢地往前走。相信会带来勇气，相信慈爱的真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在不远的前方一个更加美的安歇之处。原来泪水不是白流，神已经把它们转化成祝福，转变为生命永流不断的泉源。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个谷变为泉源之地。圣经诗篇84篇第六节。
以上心灵音乐盒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心情留声机温馨登场。
一个遗憾，那天在台中往台北的火车上，他坐在我旁边，一个脏脏黑黑的男孩子，大约是国中的年纪。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只知道他听不见任何声音。一上车，他便咿咿呀呀地找人说话，似乎想问些什么。我的心里闪过一股念头，害怕他是坏人，所以下定决心不理他。餐车、饮料车陆续过去了，我一直想买瓶饮料请他喝，但是我没有。就这样，我在要理他或不要理他之间挣扎了好久。下车前，我看着熟睡的他，再看看他手中的车票，我忽然大惊失色，他又到桃园，而此时的车子已经在台北了。我惊慌地叫醒他，试着和他沟通，告诉他该怎么办。起先他只是慌乱地到处看来看去，后来似乎绝望地向我挥挥手，并且比个手语谢谢我。下车以后，我站在车外看着他的背影，难过了好久好久。他还留在车上，如果我在他上车的时候能帮他一下，在他找人帮忙的时候我能理他一下，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已经过了半年，到现在想起来仍然会隐隐的心痛。我们是不是常常忽略了我们对别人的关怀，尤其是那些真的需要我们帮助的人。一个遗憾，听友笑琳。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分享的新约经卷是《马太福音》。本部经卷淹没在主后，也就是主耶稣降生之后，西元第一世纪中叶所写的。作者是主的12门徒当中的一位门徒，叫做马太。马太的意思是神恩赐的意思，他原来的名字是利未，也就是联合的意思。曾在罗马专政统治的时候做过加百隆的税吏，这个工作被当时的犹太人所轻视，并且看作是罪人的，所以马太是被人恨恶的税吏。后来他悔改， 被主耶稣选召为使徒，亲自跟随了耶稣，将所见所闻的都记录下来，并且记得非常的详细而且切实。本部经卷的中心信息是弥赛亚已经来了，而且弥赛亚是神受膏的救世主的意思。马太福音有一个特别的目标，就是要显明给犹太显明看，主耶稣是他们所期望的弥赛亚，他是大卫王的后裔，他一生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证明主耶稣便是那大君王。这是讲到应验旧约的福音书，在每一章里头都将福音与先知的预言连结，并且显明他的教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及国度里头都应验了。马太福音打断了从旧约到新约400年的沉默，就是从马拉基的预言直到基督降生的时期，以色列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有600年之久。马太讲到基督是弥赛亚，神的受膏者，他也就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就是有一位婴孩要为我们而生，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犹太地的伯利恒城，耶稣降生在那里，那小城依然存在，我们可以切知主耶稣降生的地方，时间也是确定的，这些都是事实，无人能加以否定。福音的事实是建立在确定的历史的基础上面，我们的信仰不是立在一个神奇神话的故事上面，而是立在确定的事实上面。耶稣基督降生要救赎世上的人，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人所不注意的地方或是一个角落，因为历史学家及地理学家都加以证实了。外邦博士来朝拜耶稣，预先告知基督来临是关乎世界万民的，他谦卑成为一个婴孩降生在我们中间。本部经简特别提到主穿上紫色袍，头戴荆棘的冠冕，手持权杖，十字架上写着明明是犹太人的王的牌子，虽然这是敌对者对他所做的讥笑和讽刺的行为，但他确实原本就是天上的大君王，为救赎世人的罪，成全他慈爱与公义的本质。主被钉在十字架上有6小时之久才断了气，不单身体上的疼痛，更因为他背负了世人的罪，所以他的心碎了。我们听到他得胜呼叫的声音，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付上了罪的代价，而成为世人的救赎主。主耶稣被放在约瑟的坟墓当中，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他王权最大的胜利。借着他的复活，神对他的门徒证明那天上的大君王仍然活着，将来有一天他要再来，他要建立一个新天新地荣耀属灵的天国。主耶稣给门徒一个大的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将权柄、真理、圣灵和他的名赐给他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他们被差遣完成这个使命，并不是用军队武器去征服这个世界，而是以他救赎的大爱和大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基督教不是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的宗教，山或是海都不是界限，而是包含整个地球所有的人类。在新约的四福音当中，只有马太福音提到教会。教会这个名词的意义是被召出来而分别为圣洁的人，因为犹太人不肯接受主成为他们生命的王， 因此耶稣基督宣告他要呼召一切相信他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或是普世列国的人，要选召他们成为他的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有真理、圣灵、神迹、大能的教会，使我们这因信耶稣生命重生的人得以进入他的身体教会，而不再做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属一个属灵国度里的人，是神家中的一份子。盼望听友有时间继续翻开查考马太福音，去聆听，去了解这生命之道。现在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说：慈爱的主，你是那位曾经教导门徒、医治门徒、赐生命平安给门徒的主，求你在今日也同样的教导我们、医治我们、赐生命给我们，求你更新我们，使我们认识你，就是随时在我们中间，好顺服你的真理，依靠你的力量，使我们更认识你，认识你才是人类唯一的救世主，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是永生的神。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亲爱的朋友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个礼拜才一个小时的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愿您平安，祝您今晚有个好梦。
心结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 小路，让晚霞悠扬，却不懂最终走在这异乡的小路。